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堂崇拜。我们请若歌的青少年管弦乐团带我们今天做开始的敬拜。我们也巴望弟兄姊妹们一面聆听一面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能够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把时间给乐团。但是就像这首诗歌里所说的，主，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面前来见你自己的面。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求你实在是用你自己的慈爱也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真是因为看见你，我们就撇弃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缠累。主，你让我们真是就不贪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不贪求这个世界上的虚荣。主，因为你是我们自己的产业，主，你让我们世世代代无穷无尽。主啊，实在是求你在我们心中也居首位。主，早上我们再一次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求你自己就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主，求你实在是向我们扬脸，主，用你自己的面光来照亮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是能够感觉到主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提起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竭力的奔跑你为我们所预定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主，我们早上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求你自己来祝福这样的聚集，这样的敬拜，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诉说和崇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 Amen。 好，我们请打开诗歌第199首。这首诗歌说到主耶稣的显明成了我们的恩典，成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借助耶稣的显明，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求怜悯，求神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显明的基督》199首。我们先起立，我们先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199首《显明的基督》，一起来。
从前我荣美的基督隐藏的可看不见，他沉醉于忧伤自我，满是阴
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实在想到什么叫做幔子已裂成两半的意义。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的时候，他就把人跟神之间的距离完全拉近。我们今天能够很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好不好？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显明的基督。我们再从第一节开始，起来。
从前我荣美的基督，因上何人看不见？看他身轻又像死亡，幔子已裂成两边。看他因忧患的仁慈，看他因信出显现，看他是大能的作者，幔子已裂成两边。看他是大能的主宰，幔子已裂成两边。
第二节，
他现在正为你祷告，与父神一同在天。他是神喜悦的孩子，他是满列成两边。他是经忧患的人，
谢谢你，你是一位大能的主宰。主，你自己满有神的形象，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主，你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来到我们当中，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我们都知道是你自己独生爱子，你自己父神的荣光。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显明就将那个历世历代在万古以先主你已经定好的旨意和恩典，借着你自己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显明了出来。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显明废去了那个死亡的生命。主，你借着福音将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天父，我们也求你自己再一次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主，借着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慈爱，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过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 主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的仰望你，常常仰望主耶稣基督，你再一次的显明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有力的能跟随你自己脚步，能够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主，我们早上弟兄姊妹们再一次在这个地方聚集，主，我们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你的灵真是摸着每一位的心，主，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能够瞻仰你自己荣美，再一次你自以你自己的恩典，以你的慈爱来启示我们。主，让我们实在是成为你自己有用的器皿，让我们真是成为你自己爱的管道。主，让基督的显明不但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主也真是能够借着我们彰显给所有的人看。主，我们再一次这样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我们请打开诗歌第218首。主耶稣还要再来，主耶稣必再来。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再来，我们带着警醒的心，因为圣经里面说，那日子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同样，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圣经说我们是做客旅的，我们是做寄居的，我们在这边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那个神的亲手工作所做成的城。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主耶稣必要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真是带着一个盼望的心，一个等候的心。我们来唱218首，主耶稣必再来。我们一起来，
盼望的心。
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这样的应许说你自己还要再来到我们当中。主，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你所带的荣美，你所带的荣耀，真是就让我们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东西，我们都能够抛在后面。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应许，让我们真是带着盼望的心，也让我们带着警醒的心来等候主你自己再来。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荣耀的君王要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主啊，真是让这样的一个应许常常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做准备，让我们真是在这个世上的光阴没有虚度。天父，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 Amen。 下面我们若歌青少年管弦乐团要用他们练习的成果献在神的面前，他们所要献上的这首音乐叫做荣耀归于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青少年管弦乐团，让我们再一次鼓掌给他们鼓励好不好。他们所献的这首乐曲名叫做将荣耀归给神，我想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学习知道将自己的精力、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嗜好啊，摆在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他们。请打开今天的读经，在以弗所书。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打开第四章以后，我们请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念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传出的长老带领我们，这个信息的目的信息的主题叫做成长。我们把时间交给传出长老。
刚刚我们很高兴看到教会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孩子们一起在这里代表我们会众，把他们最好的练习的成果献给神。在教会服侍时间比较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曾经目击我们的交响乐团是怎么样的成长过来，从只有几把小提琴到有中提琴、大提琴，从有弦乐到有管乐的配合，加上打击乐器，一直到现在还有竖琴，将来我们盼望还有更多的恩赐，更多的乐器能够加进来。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孩子们在这里练习，我们现在也看到有郭丽欣姐妹，她是成人，她也把她的恩赐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从这个交响乐团的成长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怎么样的和我们同在。也很感谢神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几位忠心服侍神的榜样和见证，看到方玲玲姐妹花了那么多的心力为孩子写谱，做很多的联系的工作，还有许多孩子的父母这个不辞劳苦牺牲自己的方便把孩子送到教会里面来。其实把孩子送到教会里来陪他们练习，本身我们也是在服侍神。当然我们也很感谢神给我们看到这些孩子通常在初中高中的这段年龄是最好动的时候，是最静不下来的时候，但是能够沉得住气，平常那么规律的练习，尤其是昨天花了五六个小时在这边练习，那么为的是把他们的才干经过练习要使他成为最好，因为献给神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也盼望在将来有更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不埋没神给您的恩赐，也许您在小的时候曾经 学过乐器，学得很好，但是上了大学，交了男朋友女朋友，时间就越来越少，等到上班结婚成家之后，这些好像都成为过去的追忆哈。可是神不做一件没有用的事情，音乐也绝对不是我们的嗜好或者是陶冶性情而已，音乐是神所最喜欢的他所创造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所以我们把从他领受的在现在他的面前，这原是一件美事。盼望在座的父母们孩子们能够精益求精，继续的把我们各方面的恩赐都用出来，在一起配搭服侍。交响乐团的服侍也有一个特点，这是一个配搭性的服侍，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突出，这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服侍的原则。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我们是身体百节各按各职，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也是我们的配搭服侍的很好的一个写照和榜样。今天已经时间快进中午哈，我就不说是今天早上了哈。我们要一同从保罗，使徒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之间的关系的一段查经来看，个人的成长怎么样带动群体的成长。保罗，使徒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之间互动的关系，是我们今天教会服事以及团契服事、家庭生活还有个人生活的很重要的参考。所以我今天准备用《使徒行传》第18章到20章这段范围的记载，还有我们刚刚读过的《以弗所书》以及一部分的《提摩太前书》的内容来做一个归纳，我们从保罗、使徒保罗和以弗所教会之间的关系来看个人的成长怎么样的带动群体的成长，是一段查经式的讲道。另外也请弟兄姐妹有点心理准备，平常也许听惯了黄牧师的三点式讲道，今天可能要听的是很多点，所以我事先预告一下，免得弟兄姐妹会头昏记不过来哈。不过我每一个段落会讲我到底有几点哈，那这样的话如果有觉得想记下来一些笔记的话，那么好记一点。以弗所是一个城市，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在初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它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岸，它是从西亚，也就是小亚细亚进到这个在地中海旁边，要进到地中海沿岸的城市的一个管道，是一个在海港城市，在经济上在商业上都非常的繁荣，在宗教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亚迪米女神，在娱乐的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剧院，那么是古代一个相当繁华的一个城市。当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以弗所书这个名称的时候，觉得很抽象很不了解，当时想到的有附近家里附近有卫生所，有派出所，有研究所，这个以弗所是一个什么所哈？还跑到教会去问牧师哈，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翻译的名字哈，是一个地名。使徒保罗他第一次和以弗所这个地方接触是在他第二次出外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从南欧洲回来要回到耶路撒冷安提亚的时候，他经过以弗所这个地方，可能是转机，像我们今天的转机，他在那边从水路要上陆路了要继续的走回他的他教会所在的地方。那这一次呢，和他同行的还有一对夫妇，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这一对夫妇。保罗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也在一起曾经支帐篷维持生活，一方面维持生活，一方面亲手做工传福音。在这个地方保罗把这对夫妇留下来，那么他自己呢准备继续上路，在上路之前呢，他进到会堂的里面和犹太人他的同胞介绍主耶稣，跟他们介绍福音。当时 白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妇呢，也在那里传福音，而保罗是特别的有心向他的同胞传福音。这时候有一些人听到保罗讲了，很有兴趣，就希望说你再多留一些日子好不好，我们再多听一些你所讲的。保罗说，我时间这次很赶，没有预先计划要留这么久，但是主如果许可的话，我会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些经过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么在保罗有了这样的一个答应之后呢，保罗就离开了。然而福音的种子在这时候已经种下来，已经有不少的犹太人还有当地人经过保罗，经过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听到了福音。在保罗再回来之前，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有回到以弗所，而且一回到以弗所他就住了有三年的时间。保罗他整个的传道生涯的当中，只有在两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最长，一个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六个月，另外就是在以弗所，他是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停留了三年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也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教导门徒。在保罗回到以弗所之前呢，这段时间有一个在埃及亚历山泰这个文化城所长大的一个人，叫做一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他也来到以弗所，在这里他对犹太人讲道，并且辨明耶稣就是基督。在这里亚波罗原来可能对于圣灵的工作，对圣灵的充满这些事情不是很清楚，那么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就把他接来跟他讲，介绍圣灵的事情。于是亚波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真理有全面性的了解，讲道就越发的有力量，跟众人在那里辩论，然后证明耶稣是基督，许许多多的人归向了主。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七节那里的记载，那时候这里以弗所已经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弟兄们，表示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人信主。那这也诚然是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保罗讲的，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福音的种子当初是保罗和这个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带到以弗所，然后经过亚波罗在那里浇灌，然后信心，基督徒的信心在那里成长。之后保罗又再回来，在那边停留了三年的时间，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结束，我们都看到了。在起初的两年，保罗在那里带领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不但是在以弗所，而且呢在附近的地区福音就传遍了。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两年之内叫凡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福音，有点像在纽约开始建立教会，但是呢两年之内叫整个的纽约州的人都听到了福音，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于是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成立的教会，在各个家当中聚会，在那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在那里一同的学习神的话，接受造就。在这段保罗在以弗所所停留的这三年的时间的里面，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七个特点。第一，就是保罗开始的时候是在会堂的里面传福音，后来会堂的人不接受，于是保罗就离开，于是他就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他就可能是租了一个学校哈，那么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传福音在当时是不受地点的限制，绝对不是在一个自己拥有的建筑物的里面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传福音。所以第一个特点，当时的传福音是任何地方，英文说 anywhere 都是传福音的地方。第二个特点，这里说在十九章第十节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传福音的对象也绝对不是只有自己本族的人、语言相通的人。 保罗和当时的信主的人体贴基督的心肠，他们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他们也在乎跟与自己语言文化不同的族群，也把福音这样的传出去。所以用英文来讲就是 anybody， 就是任何人。所以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传福音，任何的对象我们也都应该传福音，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保罗在以弗所这里工作生活的特点，就是这里说主借着保罗，上帝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在19章第11节。怎么样的奇事呢？借着保罗能够有人的病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方式很有意思，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这些事情。这里的意思，这样的记载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不是保罗自己在做什么，是主在那里借着保罗做。换句话说，神迹奇事是在于神的主权，神有主权决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施他的恩典，施给他的恩典。这些不是人能够呼风唤雨，这也不是人说有就有，这一切是出自神的主权。医病赶鬼神迹奇事不是让我们拿来招摇的，也不是聚会之后的娱乐节目，更不是像一些连锁店所推销的招牌商品，到了聚会的某一个时间一定要做某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某一件事情发生。神迹奇事更不是为一些明星人物来造势。圣经说神借保罗的手做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一切是神的主权，他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是一个例行的节目。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我们也看到，接下来第13节到第17节，这里有一些别有用心而冒牌的这些人也在赶鬼，这里有很多犹太人也在做这样的事情。特别这里提到有犹太祭司长施基瓦的7个儿子，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敬虔的人，但是里面有不同的动机。这样的人被到最后他的行径被鬼揭穿，而且鬼就跳到他们的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我相信很多年之后路加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可能一面写一面心里面在笑。如果人是对神是这样的轻忽的话，难怪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赶鬼的反而被鬼所赶，非常的狼狈。所以这第四点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有所见解，不要去试探主的忍耐，在那里装腔作势。这里最后的结论说，主的名，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尊大了，不是人能够随便用的，随便叫的。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里面，我也和班上的弟兄姐妹曾经分享过，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借着我们的手做他的工作，这一切都是恩典，是神看得起我们。但是当神称我们为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他是圣洁尊贵荣耀的主，我们是蒙恩的人，不能因为他称我们为朋友我们就随随便便。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动不动彼此的说，哎，我今天晚上是跟 JC 去约会。我开始听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 JC，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给耶稣主耶稣取的一个魂名。然后所谓跟 JC 约会就是去礼拜五晚上的传系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爱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奇装异服，衣衫不整，有的时候戴着个帽子，在外面到了一个法庭或者到了一个正式的地方还懂得脱帽子在那个地方表示尊敬，可是到了神的家里面来就随随便便， 不但是帽子罩戴，而且歪戴，而且鞋戴。这是外面外在的表现，代表了内心的心态。主的名是要被尊大的，我们不能因为神这样的看得起我们，我们就没大没小。在态度上，在动作上，在准时上，随随便便。今天主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忍耐，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所做的事情，今天也偶尔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今天对我们是很忍耐，我们需要珍惜神这样的忍耐，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尊大，不是因为这些管教而尊大，盼望我们没有被这样的管教，我们就已经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尊大。第五点，我们看见第十八节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在这里继续讲第十九节，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这里看到有许多的人承认他们平常所犯的罪，有许多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拿来，这些书可能都很值钱的，就像今天一个电脑的游戏的软体里面有不好的东西，很值钱，很吸引人，你送到外面去50块钱60块钱一小包的海洛因可以值几百块钱上千块，但是当人认识了神之后，这些试探，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价值全部都显现出来，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这些人很自然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拿来烧掉丢掉，甚至是他们原来赖以为生的卖这些东西过日子的，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对不好，就把它烧掉了。主的道兴旺得胜就是这样，这个叫做真正的复兴。今天复兴这个话也被用得非常的腐烂，一个聚会产生了很大的激情，很热闹，有人就说今天有大复兴，我们 We are in a revival，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复兴不是这样。真正的复兴的征候是许多人承认自己的罪，而且他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这个叫做真正的复兴。我们看第六点，就是在这样的复兴的当中，保罗没有说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却定义继续的往前走。保罗没有把自己困锁在或者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他非常受欢迎，非常表面上非常大的成功的当中，他却一直往前面看，他要继续往马其顿去，往雅该亚，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到罗马。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想要到罗马的原因，并不是到今天好像到今天的纽约去看看自由女神像，去看看联合国，观光一下，了了一辈子的心愿，再回到耶路撒冷养老，不是。保罗说他要一心要到罗马去的原因，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他是希望那里的弟兄姐妹能够和他一起同心合意，一起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当时的西班牙，也就是当时所知道的地的极端，当时的地理观念以为地的极端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保罗一心要带去罗马，目的是要把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不以他眼睛里所看到的不是当时的表面的热闹和成功。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叫他的名字叫做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在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的时候，腓力也遭到逼迫，他也逃出去，最后他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给那边的人听，主有借着他行神迹奇事，很多人信了主，他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在这个当成功的当中，主说腓力起来，你要下到走那到下加沙的路上去，到旷野去，要腓力割舍他当时那么大的一个成功受欢迎的一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说腓力就去了。因为腓力往下走，于是他在路上他就碰到了一个从埃提亚伯，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地方上来的一个太监，他这时候到耶路撒冷礼拜，他正要回去，腓力就在路上跟他 讲解福音，讲解主耶稣之后，这位太监当场就要求受洗，因为受洗他就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之后就把福音带回到非洲。菲利的一个决定，菲利对于他的现实环境的一个舍弃，带来了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使徒保罗也是一样，这些人的心目中所看见的是在是神心里面所关心的。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庆幸，是在这里自满，觉得我们已经渐渐变成一个 mega church 了，还是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心意？神的心，神的眼睛看到的是外面千千万万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的眼睛怎么能只能看见这里面坐的一千多个人就满足了？所以第六点，让我们看见当初的使徒，他们是有远见的人，有意向的人，是体贴神心意的人，绝对不变，不为着表面的热闹和成功，他们的脚步缓慢下来。第七点，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当时因为圣灵的动工，人心改变。因为当时许多基督徒他们在城当中所做的见证，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的真诚相待，他们所传的真理，他们所过的圣洁生活，对社会造成正面的冲击。很多人很好奇，想来看看，想来听听这一堆讲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许多人信了福音，许多人的生命改变，生活改变，品格改变。因此当时城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行业就是银匠业，渐渐的萎缩。因此银匠迪米丢很生气，他发动银匠工会，再发动群众，开始一场暴乱。我们看到福音的传开，真正的复兴带出来的结果是对社会的正面的冲击，而不是只是基督徒关在教会里面的自我陶醉。当年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大复兴的时候，教会对于社会的影响，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大到一个地步使得当时的酒店没有生意可以做，酒店都关门，礼拜六礼拜天看不到什么人去商店买菜，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敬拜神，都在那里彼此服侍。如果今天我们盼望有复兴，如果今天我们要找复兴，如果今天我们要界定什么叫做教会的复兴，圣灵所带来的复兴的话，我们应该看到的现象是今天的酒吧，今天的 MTV, 今天的卡拉 OK 店，今天的电动玩具店没有生意可以做。绝对不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自己自我欣赏，舞棍弄棒，自我陶醉，或者是在外面办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招摇一番而已。真正的复兴带来的是对于你的工作的环境，因为你的人格，因为你的品格，因为你的生命，对于生活，对于所工作的地方，对于你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对于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所带来的正面的冲击。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城市的里面两年的工作，两年的服侍的当中，他和教会之间的互动，我们所看到的几个特征。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一节开始，保罗的工作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在迪米丢所引起的这场骚动之后，保罗看看时间也到了，他应该离开了，他就请了门徒来劝勉他们，之后他就辞别起行，他继续的往欧洲去。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在那地方建立教会，坚固教会，同时也继续的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这段的记载，是保罗在从欧洲再回来，这时候他渐渐觉得可能年事已经高，体力也开始不太好，说不定和我最近一样开始有坐骨神经痛，所以他想到 将来还能够这么自由的去跑去传福音的机会不太多，他希望把他的后半生全部的用在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样的天国事业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心里面放不下来的，就是他的骨肉之亲，他的同胞，他要在他有生之年再回耶路撒冷一趟，再做见证。虽然知道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不友善的人，甚至有捆锁等着他，但是保罗毅然决然的要把握这个机会再回去。所以在他在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跟这地方的弟兄姐妹有3年的时间在一起，有非常深的感情，但是他也怕触景伤情，他怕到了以弗所就走不了了，所以他就没有回到以弗所，他在米利都这个小地方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对他们说话，这段话非常的感人。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继续看25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这里我们看到3个重点，第一，保罗回顾他3年和弟兄姐妹的朝夕相处，我们看到的是他所花下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他的责任，他的认知。第二，保罗说他为人，他不只是透明的，而且是踏实的，他服侍主，凡事谦卑，他的操守是弟兄姐妹都可以见证的，他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他凡事他是给，他不是取。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榜样。第三，我们看见保罗他回顾他3年的服侍，他要教导，他要传授给当时的这些教会的负责人或者分区团契的负责人，他的第三个服侍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他流泪劝诫，这里两次提到流泪，而且他是倾囊以授，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说的，所有好的东西他都给了出来。他向本族人，也向不是他本族的人传福音，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爱心。所以要做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工人，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的话，有3个重要的秘诀少不了：爱心、榜样、时间。在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之后，很多年他都不再有机会回去，因为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他就被捕，之后又被接送到该撒利亚，然后他又被送到罗马接受罗马皇帝的审讯。根据教会的早期的传说和历史的记载，保罗到后来他曾经被释放， 他又出来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在传福音，之后他又再被捕。保罗在他后来的生涯的记载圣经里面写的就很少了，特别是他到了罗马之后，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没有再继续的写下去，但是当时教会已经在各个地方建立，福音已经传开。然而我们从圣经的书信里面可以继续看到一些线索，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保罗带着提摩太又回到以弗所，在那里工作，之后他又要到马其顿到欧洲去，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他继续的带领教会建造圣徒。所以他离开了之后写一封信再交代提摩太，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里面基本上有五个重点。第一，他交代提摩太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他说敬拜的重点是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男人要顺服，女人要顺服，没有顺服谈不到敬拜。如果敬拜是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中心，个人的表演为中心的话，那就不再是敬拜。所以保罗说他要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讲到聚会，讲到敬拜。他希望女人能够朴实，不以这些编法或者是金饰的衣服为装饰。另外他不许女人教训男人，这里的意思主要指的是他希望当时的姐妹们不要以表现，不要以成就，不要以知名度、影响力跟操纵力来证明自己跟男人一样，或者证明要作为自己的一种肯定。所以这里面总意讲的就是一件事情，顺服。在敬拜侍奉的当中，没有了顺服，所有的价值都要失去，彼此的顺服以及顺服神，这是敬拜的重点。第二，保罗告诉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要注意怎么样的去选立同工，选同工不要急，而且要经过试验。凡是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注意他的家庭生活，他个人的操守，他的生活习惯。所以保罗讲怎么样的选教会的长老、监督以及执事，保罗也提到教会的伦理，怎么样的尊重这些劳苦服侍主的人。而在这些神的工人行为生活有出轨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处理，怎么样的有教会有纪律，而不是说大家在那里和稀泥，在那里装着没看见，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保罗说不是这样，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纪律。第三个重点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是治理教会的要点是什么。这里讲到在牧养的事情上，对老年人要尊重，对老年人对于要尊重如同父亲跟母亲一样，不可以说话没有礼貌。保罗说对于弟兄要亲爱，看待教会的弟兄如同是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保罗也特别提醒提摩太对待姐妹要清洁，这也给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今天在一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在动作上很不小心，拉拉扯扯，成年的男子女子或者是青少年的男子女子在那里非常的没有体统。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提摩太，劝少年姐妹要如同姐妹，要清清洁洁的。保罗在这里也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怎么样的处理教会里面这些寡妇的事情。当时的因为有很多人殉道，也有很多人的丈夫病死离开了，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没有人照顾，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告诉提摩太，教会做事情要有章法，不是看到一件事情就做一件事情，而是要做通盘的规划。所以教会的治理是一个有章法的一个过程。第四个重点是保罗说怎么教导，你要教导的时候要教导重点放在哪些事情上。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在教会里面要警告那些传异教跟那些传那些荒谬无凭的话和家谱的这些人，换句话说就是歪曲圣经的话或者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话，但是却很吸引人的一些教训。保罗说你作为神的工人，你要主动的要 警告那些人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要持守真理，持守真道。这是保罗要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要非常注意的事情，不能装着没有看见。保罗也同时要提摩太提醒当时这些做仆人的要尊敬他们的主人，不论他的主人是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要尊重。如果你的主人是信主的，更要尊重他。这就像今天我们上班，如果你的老板正好就是你教会的弟兄，或者是他在别教会聚会的弟兄，不因为他是弟兄，所以你做事情就觉得中间可以有一些空间，你可以在那边偷懒，在那边操纵玩人际关系的把戏。保罗说不是这样，更因为你是信主的人，也因为你的老板是信主的，你对他更加的忠诚，更加的尊敬。仆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另外一个重点，保罗提醒的就是要注意不要被钱所用，而用钱，好好的用钱，但是不被钱所用。在教会里面以及在自己的生活的当中，绝对不要贪财，不要让自己的心被钱所抓住，被钱所刺透。这是教导的重点。最后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叮嘱提摩太的，就是生活要自律，要有自我要求，做神的工人，或者是这么讲，做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是敬虔，应当给别人做榜样，应当持守真道，常常读神的话，教训人，督责人，劝勉人。神的话要常常的熟悉，记牢，实际上活出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传在我们的嘴巴里，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告诉他在以弗所的教会敬拜的重点、同工的选立、治理的要点、教导的重点，还有生活的自我要求、生活的自律。我们看到当时不只是以弗所教会，还有许多当代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情况不太一样。当时基本上家庭是教会化，教会是家庭化，没有固定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集中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大家在聚会的时候相当的有弹性，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敬拜，在一起祷告。没有钢琴风琴的地方，没有麦克风的地方，没有电吉他的地方，没有打鼓的地方，敬拜聚会丝毫不受影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电气化以后，万一停电很多事情都不能做，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很大的一个讽刺。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有这样的弹性，有一天甚至教会遭受到逼迫，我们会被打散掉，但是我们能够化整为零，到了许多的，到了我们住的地方，任何所处的地方，甚至是监狱的里面，仍然不失去喜乐，而且能够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当时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信仰不是关在聚会的当中，不只是对基督徒自己互相做见证，花拳绣腿一番，而是常常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不只是口传，而且是生活上实际的传出去。前一阵子台湾的中央日报有一段评论很值得我们反省，那段评论说，今天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呢，很像古代的佛教徒，今天的佛教徒很像古代的基督徒，知道这个意思吗？古代的佛教徒是只顾自己很出世的，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很像这些古代的佛教徒，今天的佛教徒很像古代的基督徒，因为初代的教会做的是很多慈善的事情，彼此的服侍，有病的人没有人管，他们去服侍他，丢在路边的尸体没有人去管的，基督徒去帮他收拾起来，孤儿寡妇，社会看不起的人，得麻风病的人，没有人愿意去碰的人，这些都是基督徒亲手去服侍。而是不是这样的爱心，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尤其对于一些中产阶级为主的教会来讲，已经成为一个失去的艺术，英文叫 lost art 呢？所以我们把今天的教会跟初代的教会来比较的话，以及使徒给初代教会的教训，我们拿一起来看的话， 有许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来反省。初代的教会没有分年龄聚会，也没有分语言的聚会。今天我们为了方便，我们暂时权宜的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们绝对不能掉到一个本位主义以及自私的动机的里面。虽然我们有学生团契，有社青团契，甚至有人要成立这个新婚的夫妇，或者有小小孩的夫妇，我们要有一个关怀小组，都很好。甚至有生命团契、空巢团契，空巢不太好听，改成生命团契比较好听。我们有松柏团契，有的教会叫做长青团契。这一切的成立，为的福音，为着爱心，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自私的原因，就很不好。怎么样知道是自私还是为了传福音呢？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本位主义的服事，本位主义的生活，还是彼此相顾？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是互相的占地盘、抢地盘，还是互相看到别人的需要来做适当的调整，放下自己所有的去成全别人？如果是为永远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这样的分是有道理的分，不是自私的分，否则我们就需要检讨。我想最后再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保罗再一次叮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息。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因为当时政府对他的猜疑和妒忌而被捕坐牢，当在牢坐牢的时候写信给他心里面最爱的弟兄姐妹，他写了好几封监狱书信，其中的一封就是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基本上他有两个分享的重点，第一个他分享他自己深度的信仰体会，第二他是表达他个人的勉励跟对于教会弟兄姐妹的殷切的期望。他深度信仰的体会里面包括了他知道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一群人组成起来的一个同乡会，教会是神早就拣选的，而且这批人神拣选作为他的后嗣，将来有许多大的产业、好的产业在勇士的里面，神要给教会，要给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向一个特定的目标进发，有神给我们的使命，往那个方向去进发。教会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动力的一群人，绝对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个静态的俱乐部。而且不但是这样，神为了要证明这是他的心意，所以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当中，作为一个凭据。所以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能够同感于一灵，每个人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看见大家在一起的共识形成的是何等的美好，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说神的丰富我们可以从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可以稍微尝到一点，这是测不透的丰富，这是眼睛没有看到、心没有曾想到的不得了的丰富。这个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体会到。保罗也分享他深度信仰的体会，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而在恩典的当中我们应当彼此的合一。保罗也提到神的心意有一个奥秘在今天已经解开了，已经完成了，就是把人跟人之间因为犯罪、因为自己决定什么是什么是非的这种对立的现象，今天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墙拆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墙拆掉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墙拆掉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墙拆掉了，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对立也取消了，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对立的情况扭转过来，神当初创造时候的和谐今天在教会的当中重新再出现，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一切都恢复了，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美好的状态，而且一直是在成长的状态的当中。保罗在他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勉励他对教会的期望，他告诉他们说要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以爱来建立教会，教会不是靠方法，教会不是靠教训，教会最重要的是以爱心来彼此建立，爱心跟神的话语是教会建立的根基，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我们从耶稣所学到的就是爱心，就是真理。教会应该是健康的。什么叫健康？我们最后回过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圣经，健康就表示，这反面就是不会生病， 因为对神的话语熟悉，因为常常亲近神，所以很健康，疾病就不会缠绕我们，病菌就不会进来，异端和假的教训一听就听得出来，不会被吸引，不会被摇动，所以教会应当是健康的，不会中了诡计。第二，教会应该是活泼的，这里说用爱心常常说真理，然后彼此的服侍，百节各按各职，教会是一个很有动态的，是非常活泼的一个团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在我们就打到这里。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8章到20章，提摩太前书，还有以弗所书，我们从保罗和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领袖的成长，也看到一个领袖的成长怎么样带动一个群体的成长，而这个成长的当中有哪些参考的重点，有哪些秘诀可以给我们做参考。求主帮助我们，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教会的当中，在分区团契的里面，在儿女的面前，在配偶的面前，也能够做一个这样不断成长的领袖，带动家庭的复兴、团契的复兴和教会的复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也是何等的宝贵。千百年来，你仍然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愿今天主你让我们看见的你的心意，主也在我们当中丰富的实现出来。主让你的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在你的手中成为可用的教会。主让教会里面众弟兄姐妹，在各个团契众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以爱相惜，也如同保罗当年和以弗所教会的众同工弟兄姐妹一样。再一次的感谢主，谢谢你的话语，也谢谢你的提醒，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谢谢传助长老分解神的话语。我因为有主日学，所以我是最后几分钟进来的。我听最后那几分钟，十分钟左右的讲到，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出来，就是说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这中间，若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中间人际关系能够切实实行这样一句话的话，很多我想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我们服事不容易，不会没有冲突，绝对会有；不会没有伤害，绝对会有。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跟伤害，我们带出来的结果就非常不一样。首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先问问看，因为我手上没有收到招待，说没有新来的人填任何的资料，我想问问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参加礼拜的，有没有？有的请你举个手。哎，那边有一位，可以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住在哪里，我们好欢迎你。哦，从 San Diego California 来探朋友探亲。哦，好，欢迎欢迎。Yeah. 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呢？在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有没有？没有啊。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第一次来若哥教会聚会有没有？请你举个手。没有啊。不晓得外面有没有？外面有没有？好，都没有，都是老朋友。我们很欢迎你从 San Francisco 来，San Diego， 对不起 ，San Diego 来。我们今天周报上面有几样事情特别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有几样事情。第一个是第四项国语受洗班，国语受洗班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为了同工作业的方便。若是神感动你，你有这个负担，你也有觉得这个你需要参加受洗班，请你今天务必填好表格，交给高天元传道或者是李华雄弟兄，不知道华雄在我们中间，他在第一排，你们认得他啊？那你可以抓着他跟他要表格或者填那个。那不晓得华雄现在有几份报名表收到？大概15份，所以上个礼拜是8份，今天变成15份。所以今天希望把握最后机会，好不好？为了同工作业的方便。 第二，下个礼拜日光借月时间，我们时间往从礼拜六晚上就要播早一个钟头，播早一个钟头，所以你不要跑到教会来，你发觉好像那个电影 Left Behind 一样啊，那个牧师会在，所以记得调快一点时间，调快一个钟头时间，早点睡觉，免得跑不起来，早点睡觉免得跑不起来，然后这个提醒各位要注意的。然后另外是第九项，第九项是登这个奉献股票给教会的手续，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登了，可是有一样东西在中间，上个礼拜登错了账号，登错了账号，请各位特别注意，请各位特别注意。而第十项庭院整理，是昨天就有一群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拿机器在草地里面打洞，然后撒种，做得很辛苦，那可是他们做得很喜乐。那是陈俊南弟兄，不知道俊南在不在我们中间，俊南有没有在，俊南不在啊。那个你假如有感动有负担，你很喜欢有一群人一起做事，然后很享受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你鼓励你下个礼拜六早上，我猜是九点钟，把你的工具带来，你家里有什么工具，整理庭院的工具带来，帮忙教会做这个事情。我刚刚在主日学里面，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说她说她很喜欢跟人在一起，不管是做什么事，所以她说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想来，只不过他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有小小孩，还有服侍。可是你享受这种团契，鼓励你来。礼拜六早上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时间，春天在外面做，然后趁那个过敏的时间还没到，可以享受一下外面的草地。然后另外是在特别聚会的第三场，受难节聚会4月13号礼拜五，从下午4点钟开始有联合祷告会，我们会静默思想十架七言。6点钟开始有进食祷告会，8点钟三堂分别崇拜，国语堂在这里，粤语堂在314、316，英文堂在副堂，请各位弟兄姊妹预备心，那天来是一个跟神在相遇的时间，跟耶稣基督在相遇的时间，一方面重新在体会，在默想他为你为我受难，另外一方面也迎接他复活的荣耀，迎接他复活荣耀。我们报告在这里，不晓得同工有没有补充报告，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好不好一同起立，一同祷告，跟领受祝福。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主，你是我们今天全家来到这个地方的唯一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主耶稣，我们愿你的爱今天不管是借着信息，借着跟弟兄姊妹的交往，借着一些服务服侍，你领导我们身上，非常清楚地流露在我们生活中。主，我们求你特别摸着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软弱的地方在哪里。愿主在你的时间，以你的方法把我们引领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经历到不能被环境所夺去的平安与喜乐。主，求你把爱人的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爱人如同爱我们自己。可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本身做不出来，除非你在十字架上的爱浇灌下来。主，我们就求你仰望十字架的耶稣，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
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默祷。